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反迫害19年，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中丑态百出，妖气已尽，法律问答，一字之差包藏的祸心，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反迫害19年，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7月22日，香港及亚洲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反迫害19周年集会，随后在岛区热闹街道举行游行，呼吁世人弃恶从善，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大陆游客亲见法办江泽民横幅表示支持，有不少游客拿起手机留影传回内陆。前立法局议员曾建成及香港五七学社总编辑陈于林到场声援。曾建成表示，19年迫害不是短日子，佩服法轮功这么多年来的坚持。他表示，现在香港在共产党的魔爪下，大家要互相勉励支持，才能有生存空间。他并严厉斥责中共外围组织青官会对法轮功学员的滋扰。多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透过录像发言，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批评中共迫害法轮功群体，以违反宪法所赋予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又扣上所谓国家安全的莫须有的罪名。胡志伟对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忍精神，19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表示由衷的敬佩。他希望现政权必须明白，追求真善忍正是人类走向文明必须走的一步，并衷心感谢法轮功的所有学员。
7月17日晚8点，澳门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澳门中联办对面的公园，滂沱大雨中举行反迫害19周年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并以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19日中午，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来自不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也从活摘器官、精神迫害等不同角度关注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宗教自由项目主任 Fess McDonough 表示，这一年度活动如此有力地提醒我们中共当局所犯下的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个活动也提醒我们联合一致，为那些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们，也为他们做出的所有不懈努力。当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点燃蜡烛，悼念过去19年来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 很多过往的游客被这庄严壮观的场面感动落泪。
7月20日，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府前举办反酷刑展，纪念长达19年和平反迫害的抗争历程。旧金山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表示他们将向政府陈情，帮助制止这场迫害。7月21日，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们汇集芝加哥市中国城，举办反迫害大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当天晚上，美中学员们来到中领馆前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纪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
7月20日下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到加拿大中使馆前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9周年。加拿大大社国际主席阿历克斯·尼夫向自由致敬主席林科斯基，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乔高先生到场支持。尼夫先生说，虽然在阳光明媚的7月，但今天却是一个暗淡的纪念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进行了19年的迫害，即使提到年数都令人触目惊心。19年来，迫害拆散了无数家庭，摧毁了无数男女老少的生命。这场在中国发生的人权危机造成的痛苦和给家庭带来的磨难如此之大，在全世界都可以感受到。
7月20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大型游行、集会和烛光夜道，抗议中共19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游行队伍从市政府广场出发，在多伦多商业大楼林立的金融中心行进。来自重庆的王先生是国内的主治医师，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说，共产党的邪恶我比你还清楚，但他不做三退。法轮功学员耐心地给他解释三退的重要性，当他明白了真的是关系到他未来的生死存亡时，他感动了，扬起脖子，我现在对天发誓，从现在开始，我跟共产党一刀两断，把当年加入这个邪党组织时发的誓言都废除。
7月20日早上，巴西圣保罗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领事馆门前，展开横幅、静坐、练功、发送真相资料，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下午，学员们来到华人聚集的东方区自由广场，在广场上摆放了葡萄牙语和中文真相展板，有的演示功法，有的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夜幕降临后，学员们点燃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20日，秘鲁首都利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繁华闹市利马区举办了720法轮功反迫害19周年讲真相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9年来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7月21日，墨西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唐人街附近，向过往行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9年的迫害。同时，法轮功学员还播放真相纪录片，举办烛光悼念活动。
7月20日，部分瑞士法轮功学员在坐落在日内瓦湖畔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署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当局19年来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甚至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感谢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呼吁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抓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所有其他制造这场迫害的责任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国会议员 Lisa 马佐尼女士在现场发言，强烈谴责在过去20年里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惨烈迫害。瑞士多位政要或者亲自到场发言，或者发来信函，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强力支持。瑞士联邦议会主席多米尼克·布曼先生在信中说，信仰自由是人性中固有的，在尊重他人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每个人应该能够发展精神信仰。 法轮功学员为实现他们的信仰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正属于这一范畴，这是正义的，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各级权力机构的支持。
7月19日7点至19点，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议会楼前集体练功，举办活动，呼吁波兰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努力制止中共暴行。两位波兰议员马克思·斯耶斯基先生和克罗尼亚·罗布尔斯卡女士到场支持，都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尊敬和推崇，支持和赞扬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付出的不懈努力，并呼吁波兰议会和政府根据欧洲议会通过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决议，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波兰国家电视台 TVP、 波兰卫星电视台 POSA 记者对此活动都分别在现场做了采访。
7月20日，来自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首都柏林中使馆对面的亚诺维兹桥上集体练功，呼吁人们一起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活动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柏林的电影导演兼演员弗朗基米尔·维拉诺夫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使馆前练功，感到很震撼，拿出手机不停地拍摄对着学员练功的场景，说这能唤醒更多的人，并说法轮功必胜利。21日，法轮功学员在柏林举办反迫害19年大游行。
7月17日，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英国议会大厦内外举办反迫害19年集会和研讨会，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打压正信迫害法轮功，提醒民众共产党的邪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呼吁世人坚守正义良知，共同制止中共反人类恶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来到英议会大厦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现场，表示支持并接受采访。他呼吁对法轮功反迫害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因为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无论是从维护人权角度还是宗教信仰自由角度来讲，法轮功关系着每一个人，需要大家共同关心，一起去制止迫害。他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对每一个因为宗教和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都是帮助和鼓舞。我非常崇敬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理念。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是因为他自己与真善人价值是相对的。
7月1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走过的19年和平理性反迫害历程，谴责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人权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先生来到集会现场并做了发言，他在讲话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9年的残酷迫害，并告诫那些中共驻外使领馆官员不要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是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被在众多国家起诉，包括西班牙。
7月20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举行纪念720反迫害19周年集会游行、人权电影节及烛光悼念活动，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非法残酷迫害。当天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瞩目，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并希望迫害能够早一天结束。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使馆前，在车水马龙的大路旁拉起横幅，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抗议这场持续了19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马来西亚民众都来了解真相。7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及泗水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及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前举行游行及烛光夜道，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残酷暴行。
7月17日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当夜幕低垂时，学员们点亮盏盏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守正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傍晚，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伦皮尼公园练功点集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莱西城区法轮功学员郑全花一家三口4天之内相继遭抓捕。7月17日上午，10多个警察冲上楼强行将郑全花绑架。19日上午，3个警察又闯到郑全花家，诱骗郑全花的丈夫于海波跟他们去给郑全花查体交费，结果被非法关押。20日上午，郑全花的儿媳妇梁艳妮又被莱西公安绑架，当天被送往浦东看守所。
湖北54岁的法轮功学员祝亚，家住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修炼前残疾左腿要靠左手撑着才能往前迈，修炼后通过学法练功，萎缩的腿长粗了，明显的好了。2017年4月25日早上7点半左右去买菜，被楼下蹲坑的便衣警察拦截，绑架抄家。2018年6月15日被非法庭审，7月17日家人得知被冤判8年。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法轮功学员王奇花今年66岁，2017年7月13日被新洲区国保大队和当地警察绑架到蔡甸区玉笋山洗脑班，几天后被关到第一女子看守所，2018年5月2日被非法庭审，新洲区法院周杰冤判王启花8年，王启花已上诉。
云南省曲靖市43岁的彝族法轮功学员何丽春女士，省建筑14局工程师，2017年8月23日上午，领女儿到超市买东西时，被人举报所用的钱上有字，被国保警察绑架折磨，后被曲靖市麒麟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等待上诉。
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单山、蒋丽宇、田峰于7月12日被石景山法院秘密宣判，分别被非法判刑4年、4年、3年半。
黑龙江省巴彦县法轮功学员高福志、武桂芝、张红珠、范淑芬于7月19日上午在依兰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张红珠、武桂芝已经70岁以上，范淑芬将近70岁，高福志60多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将近1年，当庭没有公布庭审结果。张红珠、高福志庭审后被送到依兰看守所关押，范淑芬被送到哈尔滨看守所，武桂芝取保。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2日，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举行，数位修炼多年的学员在交流中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环境中讲真相正式法时，如何对照真善人法理规整自己的言行和一丝一念，不断升华。有老年学员如何凭着对法的正信闯过病业关，坚持在中国城讲真相的学员分享如何帮助受中共谎言蒙蔽的华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与会的学员们表示，同修的交流诚挚朴实，非常感人，对自己的修炼很有促进，今后会必学必修，修炼更精进。
7月20日，数千人汇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中心街道，共同欢庆2018年淘金节的开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连续第14年参加淘金节游行，获得主办方评出的主席大奖。
7月21日至2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为庆祝俄罗斯普斯科夫市城市日举办的活动， 向当地民众展现真善人美好。法轮功学员已连续第三年参加这个庆祝活动，在位于市中心儿童公园内的露天舞台上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动作，介绍法轮功，并且表演了腰鼓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
7月12日至14日在俄罗斯索契市举办今日和明日的医学健康生活方式展，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展会期间向参观者们介绍法轮功，展示五套功法动作，并且现场教功。当场很多人也和学员们一起学练。索契市电视台对此次展会和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做了报道。
巴加利亚城市 Stara Zagora 也被称为断树和诗人之城。7月19日至27日真善人国际美展在这里的图书馆 Zachary Niedzaski 举办。当地艺术家高度赞扬了这些艺术品，并在留言簿中写道，善良将拯救世界。
7月22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了大型练功讲真相活动，同时征集签名，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提斯拉瓦的赫维茨多斯拉夫广场上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7月14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都柏林举行游行和集会活动，呼吁善良民众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8年上半年43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上半年至少43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非法庭审383场，非法判刑庭审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0个城市，中共法庭勒索罚款，警察抢劫勒索现金1,131,800元。已知非法判5至10年重刑的法轮功学员74人，其中判刑5年的29人，5年半的3人，判刑6年的10人，判刑7年的19人，判刑8年的7人，判刑9年的5人，判刑10年的1人。许多社会精英人士被误判。原河南项城市农机局局长吴子祥被非法判刑3年半。济南市长清区党校法律研究室主任兼律师刘如平被非法判刑4年半。济南长清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工程师张晨兰被判刑3年半。南充市中级法院的法官潘小江被判刑4年。湖南省化工学院教师胡碧佑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在校研究生张山被判刑2年。2018年上半年有3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可以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是灭绝人性了。其中65岁至69岁的老人6人，70岁至79岁的老人18人，80岁以上的老人9人，有4名70岁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判7年重刑。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公检法司等人员渐渐地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一些法官、检察官、警察做出了正义的选择。自2017年至今，已经有至少83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其中2017年76人，2018年上半年7人。
武汉金银湖街道人员为何要抓好职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春红在金银湖街道下辖的园博社区工作，负责社保与医保等相关事项。他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金银湖街道综治办主任徐军得知王春红信仰法轮大法，多次骚扰他，逼他写所谓决裂、保证不练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否则威胁他工作不保。王春红告诉徐军，自己的信仰跟工作没有关系，而他正是因为信仰真善人，才做到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国家法律法规也没有信仰法轮大法就不能从事社区工作的规定，请出示相关条款。徐军理屈词穷，依然蛮横叫嚣，国家的规定就是不能练。王春红告诉徐军，一直以来都是江泽民污蔑法轮功，都是他们在以权代法，违反法律，在迫害法轮功。金银湖街的徐军、黄信平虽然理屈词穷，却在7月2日这天直接指令金银湖派出所驻社区警察杨子华将王春红绑架到金银湖派出所，搜出王春红随身的钥匙，在社区综治办人员王华的带领下闯到王春红家非法搜查，抄走大法书籍。王春红被派出所非法留置24小时，接下来的日子王春红被街道停职，每天受到街道从武昌找来索汉华、女游大等三人的洗脑迫害。王春红向街道和社区郑重声明，如果是全体同事都有的工作学习可以参加，如果只是针对个人信仰的所谓学习拒绝参加，这是歧视与迫害。王春红在长期的工作加班中共有十余天的轮休，因此他向社区请假休息。7月10日，街道社区出动两辆车，准备将王春红劫持到洗脑班，结果王春红成功走脱，但被迫不能回家。近日，金银湖街道相关人员突然想起了法律，宣称王春红的请假没有批复，其旷工有多少多少天，可按劳动法如何予以处罚，妄图将王春红逼回，继续他们的洗脑。
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剥夺高级工程师请律师的权利。2018年7月20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经验的代理律师在长春市朝阳区法院依法递交申请手续时，被法官江辉无理责难和违法拒绝。2018年7月20日，经验家人聘请的律师到朝阳区法院依法递交律师代理手续，电话沟通江辉，遭到江辉的拒绝。他拒绝接手律师手续，且无理挂断电话。在电话中，律师质问拒绝理由，江辉说需要律师提供律师所在地司法局开具的容许律师代理经验之案的书面备案登记证明。律师说已经和自己职业所在地的司法局沟通，索要书面备案登记证明，但是所在地的司法局明确答复这样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律师代理案件不需要开具这样的证明，不会开这样的无法律依据的证明的。律师又说你索要这样的证明，拒绝接受律师的手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想到江辉作为一名法官竟然没有理性地说就是没有法律依据，你别给我较这个真儿。随即突然就把电话一下挂断了。律师在吉林省内代理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也多次遭到各个法院的相同的无理责难，要求提供所谓的备案书面证明。律师特地去长春市司法局和吉林省司法厅查询问证过，结果是根本就没有查询到任何支持这样要求的法规。然而这样一种非法要求在吉林省各法院却非常普遍，在九台市律师甚至直接被告知我们就是不许外地律师代理案子。多年来在吉林省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普遍都遇到这样的非法责难，直接导致律师无法依法行使辩护权。
严正声明，本周13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派出所警察的退党声明，大陆来稿，2018年7月22日，大纪元退党网站刊登了一个黑龙江省警察的退党声明。 该警察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学员并没有记恨他，而是为他着想，在相遇时善意地劝他退出邪党保平安。该警察被学员无私的境界所感动，同时看清了共产党已腐败到没有希望，决定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以下是该警察的退党声明：我是派出所的刑警，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近日遇见我们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不记恨你，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警察，咱们都是炎黄子孙，我真心希望你幸福平安。中共恶党迫害佛法，迫害信仰真善人善良的好人，会有恶报的。况且中共恶党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你也是有目共睹，别随恶党陪葬，快三退保平安吧。我知道中共恶党的腐败没有希望了，我们所最近提拔一个所长，听说花了100万买的官，我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还善良地为我着想，让我感动。我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再也不迫害好人了。
人心与因果。东窗事发，贵州省副省长蒲波遭报落马。贵州省副省长蒲波于2018年5月4日落马。蒲波在四川广安市、德阳市等地一路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助纣为虐。此刻落马，再次应验善恶有报的天理。1999年至2006年在广安市任副市长、中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蒲波追随江泽民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广安市委书记谭力之邪恶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广安市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2004年广安市绑架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多人被非法劳改和劳教。蒲波还操控广安市各级人员在城乡到处张贴污蔑法轮大法的宣传画和标语，毒害广大民众，指使当地办洗脑班，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洗脑班折磨，几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2015年6月，蒲波任中共德阳市委书记，当时法轮功学员依法向全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首恶江泽民。然而蒲波违反邮政法自由通信的权利与宪法赋予公民检举、举报、控告的权利，操控德阳市及各所辖市、县区的610、公安、国安、国保、邮政局、快递公司等部门围追堵截依法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并对已经成功投递溯江邮件并已收到两高妥投短信回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蒲波一方面迫害正义，迎合江派残余，一方面大肆贪腐，捞取政绩。蒲波为往上爬，高所谓创位，在德阳市官民的一片反对声和骂声中挖树、挖路、换路灯杆，到处张贴爱党的标语，结果创位不合格，江外的污水塘臭气熏天，被百姓举报，被全省通报，绿树成荫的德阳森林也被创掉了。正当蒲波得意忘形之时，他过去的旧账被老虎吐出来了，被苍蝇咬出来了。
明真相者清吏之事。江西来稿：我今年60岁，看过许多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后，深感中共太邪恶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前我身体小病不断，还有三高，自从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各种小病不见了，三高也没有了。尤其最近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令我终生难忘。今年五月初七，我骑摩托车去看望90岁的岳母，回来时骑摩托车到一村庄拐弯上公路的地方，由于视线不太好，我心里就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忽然看到前面有一辆半挂大货车突然朝我飞快驶来，当时我就惊呆了， 就在货车行驶到与我相差不到2米的距离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金光闪闪的小佛。只见他用双手向大货车一推，货车一下就改变了行驶方向，往旁边驶去。事后司机说，当时他都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说车子像是撞到了大树一样，那个力量太大了，所以车子一下就斜向路边去了。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啊，要不然这么短的时间内这货车根本就刹不住，你也就没命了。我说，这是我平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的福报，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感谢法轮功师父。这是我的真实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法轮功师父的慈悲伟大。共产党一贯宣传的无神论是骗人的，世上真有神佛，法轮大法是救度世人的佛法，希望同胞们不要迷信中共的谎言宣传，善恶有报是天理，多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才会获得神佛的护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中丑态百出，妖气已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10日，明慧网刊登了题为《中共谎言输出破产，国际论坛与会者听闻法轮功真相》的文章。该文报道，中共派出所谓的专家学者，预借美国费城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会议，再行污蔑抹黑法轮功。中共的诡计在会议进行前被揭穿。当地法轮功学员和美国律师向论坛组织者讲述了事实真相，这些所谓学者的面具和谎言被揭穿，现场发生戏剧性转变，污蔑法轮功的海报被撤掉，大会组织者邀请法轮功学员成为主讲人，与会者有机会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靠的就是制造和传播谎言，并把这些谎言连同迫害输出到海外。随着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清真相，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真是丑态百出。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升级，在2001年大年期间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欺骗全世界。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在强大的证据面前没有辩词。为了阻止神韵巡演，中共丑恶的一面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他编造各种谎言，用强硬蛮横的措辞写信或者是腐蚀贿赂剧场管理者。以下是邪党丑恶表演的一例。中共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官员给哥伦比亚的每一家媒体发信，要求媒体不要报道和宣传神韵。随后这封中使馆的干扰信件被哥伦比亚全国性广播电台 LW 广播电台的记者胡里奥·桑切·斯克里斯托先生在其节目中宣读了出来。这个节目是哥伦比亚家喻户晓的晨间新闻和综艺节目，而这位记者则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记者之一。中共不仅仅没能阻止神韵的传播，反而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丑恶嘴脸。1999年10月25日，迫害元凶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污蔑法轮功。2016年7月25日，《费加罗报》登出一篇题为《在中国9万例非法器官在所有医院移植》的文章，援引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人权律师大卫·科克的最新报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活摘数量之巨大，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一经发表，震惊该报读者。在国内，正义律师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的上千场无罪辩护，已经早就阐明迫害法轮功及学员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随着真相越传越广，识破中共之邪恶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正以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的行为表现远离之、脱离之。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9亿人在大纪元发表声明，退出邪党一切组织。
法律问答。
一字之差包藏的祸心。问：律师您好，今天想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法轮功的新动态。比如这一两年被无罪释放的案件逐渐多起来，您长期关注这方面的案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答：正好最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让我再次惊愕到目瞪口呆的问题，一个隐藏极深的阴谋，或者说陷阱、祸胎。哎，我不得不承认，要说610邪恶机构的狡诈，真是超过九尾妖狐几万倍啊。问：中共的邪恶与残暴，您了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到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在走下坡路。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新花招能出乎您的意料？答：听我从头说起。先说您刚才所述无罪案例逐渐增多的情形，分析原因，我感觉有三个。一是去年初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针对迫害法轮功出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从表面上看似乎比以前处罚尺度略微放宽，好像是说下手不是那么狠了，而且他是在以前几个仓促拼凑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再拼凑了一下，再加上这些年司法系统在实践中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法轮功积累的经验，所以从条文上给人感觉好像规范些、趋缓些，以至于有律师总结出这个解释出台的原则是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问：可是大家都知道迫害法轮功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为什么日暮途穷了还弄出这个东西呢？答：历次政治运动表明，中共作恶如果不是形势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从来他都不会自己牵过自新。而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当初掌握权力的参与者太多，他们都知道停止迫害就意味着被清算，所以只要这些人权罪犯中有一个还在台上，他就要拼命维持这场迫害。问：您说迫害案例减少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答：江泽民犯罪集团的失势被抓，使一些司法者多少心有余悸，使他们不愿意继续给610做傀儡，主动停止作恶，避免将来成为替罪羊。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轮功学员持续十几年讲真相，唤醒很多司法者的良知，他们尽可能在保护这个饱经磨难的修炼群体，这是最难得的。问：没错，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隐秘的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答：还是刚才谈到的这个司法解释，您看一下，条文不多，您只看一条，第15条就足够了。问：第15条内容是，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哦，我看明白了，这里涉及到谁有权认定邪教的问题。我们一直说邪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不是世俗的行政机关或立法司法机关能说了算的。看这一条确实挺邪恶，这表面上说是认定邪教宣传品，实际上就是在认定邪教，而且是地市级以上公安局就有权认定。答：你已经看出了两个问题，在正常国家，一个宗教信仰的好与坏，从来就不是立法、行政、司法机构说了算的，这是当代文明世界的常识。但是在这个司法解释里，他偏要说公安机关就能认定，而且呢，地级市以上的公安机关就能认定，这意味着全国地级市公安机关，加上省级公安机关，再加上公安部，300多个公安机关有权有能力认定邪教。问：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安机关还都是信党的，信奉无神论的？答：是，一个无神论的机构去认定哪个宗教信的神是真的，哪个宗教信的神是假的， 表面上说公安机关有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受各级610机构严格操控的。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610和国保警察或者压根就是一帮人。我看了一些案卷，实践当中具体有谁出具认定意见呢？某某市公安局反邪教办公室，某某市公安局反邪教专案办公室，某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等。说白了，就是公安部内部的610机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这是第三个问题。问，还有其他问题吗？答，还有至少三个问题。这份文件里没有公安部的联署，但是却对公安部的下属机关设定权利和责任，这属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滥权，越俎代庖，明显违反了立法法。当然，这个文件之所以没让公安部联署，也是怕被人翻起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的旧账。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相当重要，就是公安机关出具的这个认定意见的问题。问，刑事案件里一般不都是用鉴定意见或鉴定结论吗？这个认定是不是和鉴定一回事呢？答，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认定意见这个法律术语。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列出七大证据，其中只有鉴定意见，没有认定意见。鉴定是指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才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所以鉴定一般指自然人，如最常见的法医。如果是机构鉴定，那么该机构内的鉴定人必须要签名，这是最起码的。而这个认定意见呢，这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借用这个司法解释创制的一个游离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外的术语，它和鉴定意见只有一字之差，而阴谋就藏在这一字之差里。因为认定意见不属于刑法、刑事诉讼法里面的法律术语，所以就没有对出具它的主体的资质要求。说白了，盖个章就可以，不需要这个机构有什么资质，不需要机构里的任何人有什么专门知识、专业资格，不需要哪个人签字负责，当然也不需要任何人承担责任。问，竟然有这么荒唐？答，这还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第六个问题。在刑事诉讼法条文的程序设置上，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彼此是有互相监督制约的，尽可能避免错案发生，或者至少是各有分工的，禁止互相干预。但在迫害法轮功的操作流程图上，国保支队、国保大队、反邪教办公室是首当其冲的打手。他们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后，经过检察院、法院出去转一圈程序，最终认定犯罪证据、认定有罪的关键环节又回到了绑匪手中。从起点到终点，通过司法解释立法的方式，确保迫害的结果必须严密掌控在610手里。过程当中的法律程序、法院、检察院通通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傀儡。我也是最近看各地迫害案卷中的认定意见，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经过深入了解才发现端倪的。如果不结合实际案卷中随处可见明目张胆的认定意见，很难对这个邪恶的阴谋有整体认识。可以肯定的是，是610机构操控了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问，从法律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破解610机构的邪恶阴谋吗？答，他们的确是在利用这个所谓的司法解释，实实在在破坏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使刑法300条不能正确适用，使刑事诉讼法形同虚设。在具体的迫害案例中，利用好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要把认定意见排除掉。把这个邪恶而非法的证据排除掉之后， 他们抢劫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物品都是无罪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法轮功学员守护信仰、讲清真相的努力与刑法300条毫不相干。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上，法官和公诉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提出来，他们应该慎重对待，必要时提出忠告，今天不做傀儡，明天就不会成为替罪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要放下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1日。每期的明慧周刊我都会认认真真的去看，从同修的文章中都能深受启发，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看完一篇，我都会问自己，从这篇文章中自己学到了什么，自己哪里需要改进。同修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也存在？法中是怎么讲的？我该如何对待？有时同修写的也正是自己最近刚领悟的，觉得同修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有时被同修的强大正念震撼，自己也充满力量，有时被同修的善念感动得流泪，自己也消除了很多魔性。今日我也想把自己的修炼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也是对自己修炼的阶段性的总结，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以法为指导。修炼中我们都知道要放下执着，修炼过程就是一个放下执着的过程。回顾修炼历程，在磨难中，在矛盾中，一次次的深挖自己，一次次的问自己，这是什么心？这是哪个观念想法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我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恨？我到底为什么修炼？为什么要放下执着？为什么执着？我为什么这么怕？我为什么这么忧虑？我把大法当什么了？到底什么是人？我到底为什么活着？这些诸多引起我的思考。很多的问题在向内找中，在大法的点悟中找到了不同层次的答案。人的观念在清除，正念在增强，自己也能看到自己的变化。其中我到底为什么修炼？我为什么要放下执着？我为什么执着？我把大法当什么了？这是我问的次数最多的问题。最近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领悟。首先，我为什么要执着？我理解的是，在人世间亲身尝到了酸甜苦辣的滋味，本能的排斥痛苦，向往甜蜜幸福。当我的名利情得到满足时，当我所想所要或者所不想所不要得到实现的时候，我感到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多么舒服啊！要追求这种感受，想一直体会幸福的滋味，想心想事成，万事随我愿，这可能是我执着的原因、动力和出发点。一切围绕我的意愿为根本，这恐怕也是生命往下掉的原因，也是生命回不去的原因。那么我为什么又要放弃执着呢？我的理解是，现实告诉我，自己的所想所执往往是一厢情愿，然而该有的不该有的，该来的该去的，从来不是自己执着说了算的。执着是在迷的人间，在情的作用下，人的愚见和无知造成的。 特别是在无神论、进化论、弱肉强食的灌输下，成了人死死不愿放弃的唯一。简单的说，执着没有用，事情从来没有按你的执着发生、发展、结果的。那么到底是按照什么为标准呢？大法开创了宇宙的不同层次，包括迷的人间。大法在不同层次上造就了生命，这万事万物都在大法的衡量中，大法是标准，大法说了算，大法在按照生命的所为给予相应的报应，谁也逃不出去，都在承受自己的果报。而生命想要改变命运，只有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只有依照大法指导来改变思想行为，才能改变命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修炼才能改变他的人生道路的。现在我积极主动地放弃执着，假如师父给我1元钱使用，我不会去想为什么不是1元1角，为什么他会得到5元。假如师父让我吃苦，我不会去问为什么我不幸福。师父给我安排的生活环境，那是我的修炼场所，房子、车子、钞票等等，一切只是法给我开创的，供我使用而已。不曾拿起这些物质，又何来放下执着呢？生命是没有能力或资格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生命更没有能力或资格安排别人的道路。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有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旧势力不听师父的劝告，没有把大法当作标准，只是企图利用大法达到他的目的，上一层消灭下一层，来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我是师父的弟子，从走上修炼道路那天开始，就已经不属于旧宇宙、旧势力、旧的神管了。你对我的一切，以病也形式，或以失去自由，或经济上拮据等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干扰，我都将按照法的要求不承认，并以正念正行来清除。当我以法为指导、为标准的时候，发现真有了法的力量。因为有了法的力量，任何执着心都变得淡了。我知道原来执着心有力量，是因为背后各种各层爱恨情仇魔在加强它。现在法的力量在起主导作用了，所以把法放在第一位，以法为指导，尊师敬法，信师信法，将是最终的唯一的思想。我相信生命产生的初期一定是符合法的不同层次的标准的，我相信那时一定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那时的言行一定是按照大法为标准的，我相信那时法在心中一定是至高无上的，我相信那时的生命一定是纯善干净的。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多少次的轮回转生，不知犯下了多少罪，造了多少业，生命离法越来越远。直到这一次，伟大的师父把大法传到了各个层次，生命有了得救的希望，师父弟子回来了，大法重新长在了心里，定不会再失去大法，自己被污染的一切将通通去掉，只愿重返干净纯洁，才觉得配叫声师父。为什么放下执着？我的任何执着都是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的表现，都是私我想和法较劲的体现，都是对法不尊敬的体现，都会被邪恶利用以达到他的目的的把柄。在法面前，我只有本本分分的安分守己的一切按法去做，尽生命的本分，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没有玷污了大法。不妨都问一下自己，大法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把大法当作什么了？是利用大法满足人心的途径吗？例如健康或比别人强等等这些人心，还是真的给了法一个神圣的位置？我想自己会得到答案，问一下大法在心中的分量到底多大。
下面请听美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解开不愿配合的心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4日。师尊每次讲法都讲到大法弟子之间要相互配合的法，但是一到实际的修炼环境中，要做到无条件的配合，做到那种无怨无气的配合，做到即使被对方伤害，被对方误解打压，还要平静的真心配合对方，拿出自己的特长，不动心的协助对方，为对方好，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常人中有句白话，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所以很多情况下，同修间在双方积怨已久后，或在某个团队或项目组不被重视或遭非议后，许多同修不堪忍受，就选择了躲避、回避、敷衍，不背后拆台，但也不主动配合，冷眼旁观的态度。目前修炼人中有很多都被这一消极配合的心态所制约，修炼也停在了这一层次中，长期徘徊不前，自己感到苦恼，但也难以突破，那口气始终憋着，难以平静，总在有意无意地寻求一个说法，还自己一个证明。其实能否在法上认识配合，或许已成为整体上急需突破的一个关坎。不情愿配合的同修，他们一个普遍的心结就是自己被非常不公的对待，对方不但不改变，自己还要厚着脸面去帮对方，真把协调的项目帮上去了，功劳称赞都被对方或协调人占了，他们的威德更大了，自己什么也不是。这个修炼的理到底是怎么摆的呢？有些人想不明白。这里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与理解，以期有助于解开这类的心结。事成与不成，和一个人修与没修是两回事。真修的好的，事更能成，但事也有成的，其中有人却没有修，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曾有一个地区，各种政法项目都进行得很好，受到公认的称赞，当然协调人也很受用。是不是协调人就修得好呢？后来协调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或严重病业，一些个人修炼问题也暴露出来，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地区能成事，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相互之间能够真心的配合，虽然有矛盾，但大家都能放下，就是尽量配合，结果是被协调的人修了，提高很大。遗憾的是，协调他人的人或许被眼前的成果迷住了，把成事作为了自己修炼提高的物证，而该去的很多心放任了，过程反而没有修，人为的制造了一些负面因素给别人修了，日积月累，官越积越大，到最后轰然而至时，却不知如何是好了，真没那个思想准备。至于那个曾经的光环，此时看来飘飘渺渺。这里想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配合。配合不仅仅是配合对方做成事，其中的每一个人，这个机缘真正考验的修的是自己，和别人无关。一个修炼人无论遭到怎样的对待，都能放下那个所谓的气不过，真的是无怨无气的配合对方。其实无论事成与不成，在神的眼里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真真实实的在修在提高，最后结果就是什么都挡不住他修炼的路。相反，不愿配合的心态损害的肯定是自己，在神看就是没有修，停在这一层次了。同样，即便是协调人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事被促成了，做得很成功，看似荣耀光环有了，但如果没有注重自身的修炼，大家都在其添加的各种不好的因素中圆融过来了。在神来看，事成自有其内在因缘，协调人其实没有修，时候一到就得去承担不修的因果。修不修只有自己知道，愿不愿配合也只有自己明白，别人对自己好就愿意配合，对自己不好不公就不想配合，或许还有看其笑话的心理。这种有条件的夹带人心的修炼，也只能对应某一层次的滞留徘徊。其实把自己保护起来，也不过包个人壳， 可我们不是历尽千辛万苦下来正法修炼的吗？停在某一层次，那是回天吗？不就等于半途而废吗？对于一个真修者来说，特别在别人对自己不好时，照样把自己当成个小和尚，吃多大亏，遇到多大不公，都不会影响自己乐呵呵的去配合，那才是突飞猛进的提高与境界。同时人这边也会看淡很多东西，对真修的理解也会有一个质的突破。修炼是严肃的，也是公平的，谁修谁得，谁悟谁得。那些因各种矛盾冲突被逼走到消极配合边缘的同修，与其憋着那口气不愿配合，守着自己的面子冷眼旁观，不如就给自己一个考验，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弯心透骨的放下个人的一切小九九，一切归零的重新开始，诚心实意的去配合别人，融入团队。或许环境还是那么严峻，或许对方并没有什么质的改变，但有一点，全宇宙都在正视，那就是你在变，你在修，你在放下，你在提高，你在实实在在的对得起师父的苦度，对得起自己的众生，对得起自己的万古誓约。
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抵制住诱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4日。最近我的修炼出现了瓶颈状态，一些过去早就不再考虑之列的执着突然猛烈地死缠烂打地撕咬我的心，比如想扩大一下财富，也就是再买一套房子。买房子的人心在2017年上半年攻击我一次，长达几个月之久，我非常艰难地要压倒它。可是那些思想业非常顽固，每天在大脑里劝我买房子，对我做三件事直接造成严重干扰。学法时思想不能集中，最后我直接对思想业说，你有本事自己去买，不要劝我去买，这样才把那个强烈的念头压下去。平静了大半年，最近从过年开始，这个思想业又来勾引我，用各种理由劝我买房子。我钱并不多，如果买房子就要贷款，就会影响我做三件事。因为我做的救人的项目比较耗资金，但是效果不错，所以要把这个项目维持下去，或者壮大一点，手里没有活动资金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干扰就想破坏我救人的项目，他十分狡猾，说买了房子也是正实法，让常人看看大法弟子生活也过得很好，同样也是为救人开创环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贷款买个大的房子，或者不贷款在偏僻郊区买个小的，耗尽我所有积蓄，彻底打乱我救人的步骤安排。在被干扰非常厉害时，我明白的那一道最后的防线清楚地知道，这是来毁我修炼的，所以在危险的时刻，我不理智中准备付定金时，我找不到身份证了，感谢师父点化我，救我。其实我看到这个念头这么强烈，与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有关，全社会的人每一刻都在想发财，想通过炒房或者炒股发财，空气里都是无处不在的滚滚业力，连呼吸里都是铜臭味，大法弟子也深受其污染。我看见我身边几个同修都在想方设法扩大财富，本来有房子，还要与常人一样贷款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子的同修不在少数，手里的活动资金全部拿去买房子了，剩下的日子就是节省各项开支还贷款，修炼的宁静心态很难找回。令人不安的是，多年前，同修们谈起人间财富，谈起房子，都是淡淡的、随其自然的态度， 那时都说在人间如住旅馆，匆匆几日，何必执着？可是大家现在谈的就是房子还在涨，不买就晚了，大法弟子也要财富，等等，都是人心繁重的话题。大法弟子要财富，修炼讲的是去掉对名利情的执着，勒紧裤腰带，到处贷款买房，希望能赚一把，不是随其自然，而是挖空心思啊。这背后没有那么简单，在修炼的最后时刻，人心执着也来得非常猛烈，一个执着把握不好，毁人也容易，加上旧势力到最后一刻也不会闲着的，如果把握不好，落入旧势力的圈套，毁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那就太可怕了。所以千万不要卷入炒房大潮，炒房在我这个层次上理解，那都是非常大的罪，炒房彻底摧毁了中国大陆原本有可能宁静一些的生活，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无一刻宁静，要静心听真相，谈何容易。我还看到昔日非常精进的同修掉入色欲中难以自拔，有的人完全不听劝，做出一些影响极坏的事情，在常人中也难以洗白，造成难以脱开的龌龊局面。我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十分难受，都到最后时刻了，曾经做得那么好，非要前功尽弃吗？看到周围不少同修陷入炒房大军中，陷入发财梦或儿女情中，陷入色欲之中，我自己也差点被滚滚红尘带动去炒房。我在警醒自己的时候，提醒同修们，在最后的时刻，千万抵制住，不要被这个不堪的人间乱象污染了心灵，蒙尘了双眼，不要前功尽弃呀。再次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不能前功尽弃，警惕诱惑，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